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我在节目里开始为各位介绍教会在17、18两个世纪的传教事业。在上个星期所介绍的是教会在加拿大的开教情形，以及在现在的美国的情况，还有就是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天主教所处的地位。最后谈到1783年英军在约克镇投降后，在巴黎签订合约以后，加拿大仍旧属于英国。独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获得了从东岸一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土地。至于佛罗里达南部海岸和密西西比河以外的土地仍然归属西班牙。今天在朝圣之途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从美国独立之后天主教的传播情形。上个星期我曾经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谈到了美国的独立运动多少具有反对天主教的因素，所以当初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天主教的教友绝不容忍。在新罕布什州，天主教徒不得出任州长、参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在新泽西州和南北卡罗莱纳州，天主教教友不得担任政府中的任何一项职务。而在纽约的天主教教友甚至于连公民权都没有，只有宾夕法尼亚、德拉瓦、马里兰、维吉尼亚州的天主教教友从一开始就享有法律上的平等。虽然反对天主教的思潮还没有停止，而为全美洲人民的自由平等的独立战争既然已经平息，那么这一类反对天主教的法律是不会持久的。公元1778年，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第二年的1779年，西班牙也跟着承认。这两个国家是最早承认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这件事对美国的天主教教友是有利的。那个时候，法国跟西班牙的使节和随军司铎都公开地举行弥撒圣祭，使美国的一些地方还初次看到天主教庄严隆重的礼节。到1787年，由于美国宪法第六条的规定，从此以后公民权不因宗教信仰而有所差别了。1789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教分立的决策，它使天主教教友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此外，国会还在1791年颁布了集会、出版以及言论的完全自由。到这个时候为止，美国的18000名天主教教友还是属于英国的伦敦教区的美国代牧区。1789年成立巴尔的摩教区之后，才不再隶属于英国。这教区的第一任主教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节目当中曾经提到的耶稣会会士若望·卡洛尔神父。至于美国的南部呢，在当时的居民可以说只有印第安人。方济会和耶稣会的神父们由墨西哥逐渐地向北发展，向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宣传福音，介绍新的文明。18世纪的末叶，方济会会士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充满了勇敢、毅力和圣德。他不但身体弱小，而且还是一个不良于行的瘸子。他原本是一位神学教授，但是他最大的心愿是成为印第安红人的宗徒。1749年，他来到美国西南部，重新拾起了在被称为下加利福尼亚的加利福尼亚半岛耶稣会士所已经放弃了的传教工作，然后又进入上加利福尼亚，冒着超人力的困难，在那里建立了一连串的传教据点。研究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一致认为，方济会会士是加利福尼亚的真正创建者。当1927年美国总统下令把尤尼·波罗塞拉神父的铜像安放在华盛顿议事厅，列入在创建美国的国父们的中间，这也就证明了美国当局正式承认了尤尼·波罗塞拉神父开发加利福尼亚的功勋。美洲教会的诞生与茁壮不但表现了传教事业的成功，而且是圣教会在地理上完全改观的开始。 教会真正突破了欧洲的围墙，走向世界其他的地区。对教会内部而言，各民族之间更大的平衡正在缔造，教会也随之而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各位也许还记得，打从中古时代的初期开始，常有某一个国家在教会内居于领导的地位。曾经承担过这项领导责任的有日耳曼、法国、西班牙，然后又是法国。而当大西洋的另一岸也有了天主教教友的时候，欧洲国家在教会中所扮演的优先角色也就宣告终止了。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平等互换和全体竞争的风气。而现在20世纪的南北美洲有着全盛教会三分之一的教友，但是我们却不能说教会的重心已经移到了美洲。现今的教会已经与中古教会不同，不再重视地理上的中心了。美洲教会兴起的同时，另外一批传教士在葡萄牙人的领导下向亚洲的南方进展。然而亚洲的环境却不同于美洲，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像美洲那样培育天主教教友。亚洲的教友在全教会的教友当中所占的比率很小。今天美洲已经向世界各地遣送传教区，而亚洲仍然有赖于外来的援助。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16世纪之后，亚洲传教事业对欧洲的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过极大的影响，也曾经唤起欧洲向世界传教的热忱，而使这股热忱一直生生不息。在17、18世纪，教会在亚洲南部传教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们要提出来的是耶稣会士罗波尔·诺比里神父在印度传教的情形。葡萄牙在印度发现到处都有非常严格的阶级制度。印度人一出生就隶属于一个固定的阶级。这个阶级制度被称为种姓制度。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得有任何的来往，而且也无法脱离自己的阶级。葡萄牙人认为这种系统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也未加介意。由于对印度的语言认识不够，因此常用不适当的言辞来号召印度人奉教。于是，你愿意做教友吗？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你愿意做佛郎基吗？而佛郎基这个名词却是十字军时代回教徒传言下来的对天主教友一种轻视污蔑的称呼。这种传教方式只能够在葡萄牙人所控制的地方建立教友团体，至于它的效果自然是令人怀疑的。